第十四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精选近140部影像作品，再度与观众一起再见真实。三大竞赛汇聚今年最优秀的精彩作品同台较量，焦点引人，邀请斯洛伐克的两大重要导演彼得克雷克斯与维拉恰卡纽娃，呈现以影像转化国家现实的多重可能。
焦点专题以时代的隐喻，名为缅甸的真实为名，展映跨类型电影共组属于缅甸的真实，时光台湾重现2000年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实验纪录片计划流离导引。台湾切片则展映1920至1970年代小规格胶卷拍摄的业余电影，从技术、历史、技艺、研究的不同面向开展追寻。
影展放映之外， TIDF 更盛邀国际及台湾影人来台和观众讨论交流，还有影人讲堂、论坛、讲座、讲述表演、现场电影、影像创作计划和影后座谈，探索纪录片的各种可能。推荐有兴趣的听众点击资讯栏连结参考更多相关内容。三嘴在 IG 也有举办特映和单场特映券的抽奖活动，欢迎共襄盛举，一起跑影展吧。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马德，
我是硕强，
我是王友。
哇，声音好抖哦！
干嘛不用抖啊？
好久不见，
马德回来。
Hello，Hello。那我们也是一样，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吧。
好快，我又把它聊一下。
我们要聊一下吗？还是我应该？那我应该先聊一下我为什么不见吗？
你要简单讲一下吗？还是怎么样？
要先讲吗？还是听众留言？
后面好，那你继续，不要理我。
好，第一个是来自 First Story 上面的匿名听众，他说越来越喜欢听你们聊天，也有趣又有深度，收获良多。哦，没有，收获很多，我看错字了，然后给一个赞、
yeah. 谢谢你。
对啊，谢谢。而且我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想说就是我这十集都不在，然后他说他越来越喜欢听，然后觉得有
我在读的时候没有 take 到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
没有，我自己太敏感了。好，那我们
他可能听的是别集、啊、
赶快走
呀，可能不是这一集。
对
对啊。
好，下一个是来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小狼妈，她回的是哦，好久之前《色戒》那一集，她说《色戒》那集好精彩，
耶、yeah. ！
然后她是资深听众，网友马德高中学妹的妈妈又来报道了，真的超可爱。她说《色戒》是她十多年前上映的时候看的，说实在没有看懂，但听了你们的分享，很想再仔细重看。好喜欢你们的细腻和感性，要继续做你们真心喜欢的事情哦，加油！
耶、yeah. ！
好可爱，
谢谢。硕翔没有录《色戒》。硕翔有爱色戒吗？稍微分享一下。
哦、我没有录色戒、欸、我刚刚就在想说色戒，我完全想不起来我讲什么、欸、
因为你没
讲，
你什么都没讲，
我没有录、欸、哦，谢谢小狼吗？
我有问问题耶、欸、回答啦，
什么东西
你有看吗？
什么
你色戒有
看
吗？他有啊，
当然有看啊。
哦哦，对啊，那你是喜欢的吗？
喜欢啊，喜欢啊。网友刚的问题是这个吗？
谢谢，
我刚没有听到网
友。对，
他刚
问题
是、这个、
我刚的
问题
是这个，有在重视我吗？
我刚想说为什么要那个大停顿，大家在等什么？
哎，这样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我记得在很多周之前，好像也有听众想要稍微知道一下马德对《真爱每一天》的看法。
哦
哦
哦哦 ，OK， 哦、oh, ，好，我觉得这个也好像有点扣到我。不见的原因吗？有一点点。Oh. 好，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不见这么久。嗯，好，简单来讲就是我爸一月中的时候过世了。哦，就是如果有看《时间影展》那个预告片的，如果看到结尾的话，可能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然后其实那个预告片不是我爸过世之后才剪的。我其实在剪完《怪物影展》之后，我就已经开始着手在剪《时间影展》，但是就是剪一剪，然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意外的切题嘛，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剪那个影展的预告片就是有点让我分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告假这么久其实是我有点难，就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奇怪，就是对于时间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就是有一种很明确的之前跟之后的感觉，但是又会觉得那个就生命这件事好轻哦，就他一下那个界限就是 有点难以相信的感觉。但总之回到真爱每一天这个问题的话，我是觉得好险我没有录，不然我应该就是会跟大家哭一起哭。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也录不下去，所以我好险、也不是好险错过时间影展了，但是刚刚好
都是缘分啦，
都是缘分。对，所以我觉得好险那时候剪时间影展，其实剪出来之后好像也对我来说蛮，可能觉得也剪得蛮不错的了，所以就觉得
好
像也蛮适合给，就是给，其实也不是说给我爸，但是就是有点想要纪念他一下下的感觉。对，好，然后所以这是前面，但是后面就是如果有听专属集的话，就是因为我去年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就已经买了去美国的来回机票，然后所以我爸过世之后的一个多月，我就跑去美国一个月、对，好荒谬的一件事，反正就是今年有点疯狂，然后就是才会导致现在这么久才回来。
今年才刚进第二季哦，感觉拖了很久的感觉。
对啊，怎么 我觉得今年已经好长了，我的时间感也变得很奇怪。所以对于真爱每一天的想法，我之前可能会觉得他去追女朋友的地方会有点可怕嘛，但是现在我可能会对现在可能会着重在就是父子关系上面，会觉得还是真的蛮感人的，就是尤其他们一起回到他小时候，然后一起去海边玩、
我又要哭了，
我也永远我要哭
啊！我不是要录，我们杀手还没开始，大家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
对，反正我想要讲的是，大家多陪陪爸爸妈妈。
OK OK， 真的要爱要及时，爱要及时，
爱要及时是真的。对，好，
谢谢马豆分享。
Yeah.
OK， 我们还讲得了沙丘吗？好，沙丘，
我们加油！但
我们
觉得三个人
是沙丘第二部哦。
耶、yeah, ，沙丘第二部，久违的，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沙虫，沙虫，天差天差。
我还想到沙虫就不是那么想哭了，
是另外一种想哭吧？
来唱一下那个主题曲，那个什么？好，我们有转换一下心情了。OK， 那我就来简介一下《沙丘》第二部。
好的。
其实第二部就是真的是紧接着第一部的剧情嘛，就是我们的保罗与杰西卡他们就加入了 Fremen 的行列，所以就跟他们学习在沙丘如何生存。那同时他们慢慢跟 Fremen 合作之后，他们也是会去破坏那个 Harkonnen 家族开采香料的行动嘛，所以就是也是默默的在对抗杀害他父亲的这个公爵，不是公爵，他是什么子爵， Baron 应该是子爵对不对？是吗？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不敢讲
啊！好，我要偷查一下，Baron 是什么？对不起，好，更正，Baron 是男爵，
男爵，
好难呢。
好，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大家也知道了。好，总之，随着保罗跟 Fremen 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嘛，这个保罗他也去抢了 Tom Holland 的女朋友，就跟那个 Shani 坠入了爱河。然后与此同时呢，他是救世主的这个谣言也在刚成为圣母的 Lady Jessica 还有他腹中的这个 Super Baby 的鼓舞之下呢，在那个 Fremen 之间如同星火燎原般的蔓延了。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好听的简介哦，
应该就是这些吧。
很开心你回来了，耶
耶、yeah yeah ！好，那我们就来出品吧。
好
好，那准备哦，三二一，
八点五。硕翔说什么、
啊？
八点？
我刚刚说什么？八点一啊？
你说八点？
八点一哦，我刚刚只听到八点。
对啊，我想说你在报时嘛，现在也不是八点，
现在是八点一，八点一。
好好听、啊。
好喂、欸，那我们就请硕翔先讲好了。
不知道他整个节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哦、
不知道怎么讲。但我也有看了一段时间啊，不过我那时候当下看完的感觉好，应该说我对后半段一个最，我小说也看过嘛，
对，
然后电影这一次知道说他大概会从小说第一集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上一集结束的地方往下开始演、然后我原本预期应该会演到我觉得一些我还没有看过的部分、小说的可能第二集什么之类的，然后演演发现哎、
没有，
就是我对，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记得后半段有一个小小爆点，就是我原来发现他们都是就是甜茶男士跟他 母亲杰西卡那个都是哈肯能家族的子嗣。
是的，
然后我就是想说这个设定是拿掉了吗？因为看到觉得好像已经到一半了，然后到后面这个设定都还没出来，然后结果到好后面再说，我想说 OK， 所以还在第一集，原来在第一集吗？嗯，就觉得好像不知道欸，这次看那个天茶，因为这一次比较没有那个上次那个生态感这么重嘛，
嗯，
这一次我觉得就很多的嗯，很像看一个宗教如何成为宗教的那种感觉，
嗯，
但就somehow觉得男主角的心路历程我好像没有到那么迟，
嗯，
就我看到中间有点跟他断裂了，觉得嗯好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出现
好啦，不管你了啦，随便你啦，
对，就是你
开心
就
好，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在角色心路历程上那个投入的感觉少了一点， 但这摄影真的是好美哦，每一幅都是哎，好想要有一些海报，
真的网友也是同样的感觉吗？
哦，很类似，但是我不得不说这好像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 IMAX， 好像，因为我想不起来我上次看 IMAX 是什么时候。
哦，所以你
的我走进去，对，我的 IMAX 初体验，
啊，是给沙丘，
我一进去那个厅的时候，没错，我的下巴就掉下来，我还没有走到我的座位上，
啊，
我刚是上那个楼梯之前，
哦，
我就觉得
真的很危险，欸，
天哪，
下巴就掉下来，
而且影厅是不是暗暗的，这样捡得回来
对啊，
烦哦，那时候还没开眼是亮的，
啊，
但反正我就很像一个乡巴佬，然后一路上一直惊叹这样，啊，天哪天哪，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IMAX 的那个电影体验有大大的加分，嗯，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一种世界被展开的感觉，
哇，
所以我很投入在里面，
哇，
我很投入在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带的零食也很正确，我吃零食也吃得很开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观影。
你有用那个沙虫爆米花吗？爆米花
没有欸，
哦，没有，
真的有卖这个东西吗？
可能只有在美国吧。
是齁，
对啊，
那个好可爱，有可爱吗？我不太确定。
你这边竟然是可爱吗？
就是有创意，有创意，
还不错，还不错。所以你看完之后，你有 sandwalk 出去吗？你这么投入的话，
我跟你说，他们在 sandwalk 的时候，我就有尝试要跟着他们一起，因为有一幕
好恼人哦。你说你在看，
没有，我动作很小啦，我动作超级无敌小的，我只是想试试看这个舞步我学不学得回，稍稍的这样小小的动了一下，我没有干扰到旁边的人，我发誓。我是心里小小的雀跃，陪他们谈恋爱。
体验的心得是，
我其实动作真的做得很小，你懂，有时候你这样偷偷的自己在动，然后觉得哦自己好像会跳了，但你真的要跳出来还是就很烂啊。
大脑学会了但是手脚没
没错没错，所以无法判定，我回家没有练习，
嗯，
对，但 我也是觉得就是视觉听觉的体验上非常值得进去影院观赏的一部作品，因为毕竟我不是这种，之前可能有讲过，不是这种可能科幻片，就算科幻片对吗？
是
的大粉丝，但我就是我觉得在看《沙丘》的时候，真的我还会觉得说，哇，有这个类型真的，嗯，就是这个类型的电影真的很吸引人，对，嗯，我就会很开心能够拥有这样的体验，觉得非常的漂
亮。那你也可以看那个，我觉得也推荐你看那个。突然讲不出来，哥吉拉，哥吉拉大战，
我就知道，
哦，他们现在和他们现在联手了，他们现在没有对，对他们现在联手，手牵手一起打其他的怪物，
啊，很温馨，哦，
可以看，我而且推荐看那个，
我可能还是会有点在意故事线啦，烦哦，每次一直叫我看哥吉拉，
好喂，欸，竟然在哥吉拉讲着讲着到哥吉拉，好，哎，欸，我其实跟你们也很像，就是我觉得视觉真的超级惊人，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嗯，
当下观影的体验也是真的很赞，但我觉得我跟硕翔一样，就是我当下看完的时候就是哦 还不错，但是我之后多想一些，我觉得有冒出一些，就是 有冒出其他的感受，然后我觉得原因等一下会讨论到，
嗯，
那我们就跟上一集讲沙丘第一部也就是第47集的路线一样，我们先从一个
47?
对，截获时间开始。对啊，现在174了，我们是47集讲沙丘第一集的。
好可怕。
欸，沙丘第一部，对，好恶心哦。
不舒服。
好可怕哦，什么啦。
反正真的很久以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回去听。可以发现我之前有讲错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会来纠正一下。OK。那我们先来解惑。 大家有没有什么看完之后有不解之处吗？虽然说想已经看过了书了，
我们刚开录前有聊一些很废的提问，但我看了当时真的有在想，就是那个沙虫，我其实没有很理解整个沙虫奇形的运作原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在意，因为这看起来是一个他们那个 Fremen 非常神圣的一个活动，可是我觉得被讲的不知道啊，就有点不三不四，就是哦，他骑上去很厉害啊，然后他是怎么骑的？就那个骑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怎么跳下来的？我真的跨不。
我刚刚
然后有点想知道
那个理论是他是用滑下。来的就有点像溜滑梯那样子，我在想
是这样，
对啊，听众有没有其他
会摩擦受伤吧，会有点像是时速200的车，然后你就突然跳车，
但是他们感觉应该要
有
办法搭车吧，就是停沙虫，
对，应该要有办法停才
对，
对，
应该有办法停，
不知道停的机制是什么，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整个驾驶，而且可以控制方向吗？沙虫
可以吧，
应该
可
以，你都有那个，
可以、欸、
你说这样摸这样可以这样，
可是我真的有在想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两个挂钩而已啊，它真的力量那么大可以去操纵这个，
对啊，为什么请问那个沙虫就像是比如说一只老鼠的尾巴扫到你，跟一只老鼠尾巴扫到一个大象，那个体感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大象真的感觉到那个力量吗？然后会因为那个力量被带跑吗？
嗯，
还是沙虫它某个地方他们牵住的那个地方它有敏感的神经之类的，
哦，这样比较
好像有可能，这个好像有可能，
就有点像料理鼠王，他在头发上面，然后去牵动了他全身的那种感觉。
是
，OK。所以在这个 case，
我觉得网友讲的理论蛮合理
的，就是老鼠，然后沙虫就是 linguini，
算是这样子。
对，
好，那我的疑问差不多就结束了。
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蛮喜欢网友的那个解答的。然后，如果听众有其他理论的话，
谢谢，
我觉得也可以。目前我们就是以料理鼠王来解决这一题。
是，
好，
书中其实也没有解释他到底怎么骑的，
对，我记得
他只
有
说他们会骑而已。好诶，那网友有吗？
我想要了解那个是哈肯能家族，就是 Austin Butler 演的那个人，他的背景故事，在书里面是有提到更多的吗？
我
就是在他在那个出场之前没有，所以他就是横空出世，然后
他就是变态变态
的一个疯子，嗯，演得好好，的确，
其实演得真的
蛮
好的，就真的变态变态的，蛮符合那个角色。
书里面他有什么戏份吗？我没有，
其实就是大概后面他就是要跟保罗打吧，我其实那时候就最期待他们要打架，但是这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我等一下可以来讲。我现在接下来如果这边没有不解之处的话，我就可以来讲一下，就是补充一下原著跟改编之间的差异，一些消失的情节或消失的角色。
好诶，谢谢马德。
好的，第一个电影跟原著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硕翔刚刚讲到时间感很奇怪，也是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但是我在第47集的时候有讲到说，第一部其实大概演到三分之二嘛，就像刚刚硕翔讲的，然后我会说第二部其实有点像，它有个我应该有讲到，就是它会有个时间的跳跃，就是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可是这一部电影它其实是直接紧接着演下去。然后我觉得这造成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保罗他学 Fremen 的东西有点学太快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晚一点会有的关于救世主的这个议题会有一些些关联，我们可以晚点再补充，但是我觉得光是这个安排其实就稍微影响到了这一方面的叙事。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我自己本来会想看更多的，就是电影中有点像是 Paul 他自己单方面的去跟 Fremen 学习在沙丘要怎么生存，但是其实书里面 Jessica 他有要把他们会的东西交给 Fremen 的，就是因为 Jessica 自己其实有那个 Bene Gesserit 的训练，有一个叫做 Prana Bindu 的训练，然后 Fremen 其实都知道说 Bene Gesserit 会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叫他 The Weirding Way。 那 Fremen 之所以会变得那么强，不单单只是他们本来就是很厉害的战士，而是在这两年的训练之间，他们是融合了自己本来的打斗能力跟 Bene Gesserit 的这个 Prana Bindu 的训练，他们才变得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强的战士，所以他们最后面打仗的时候才可以那么快速的就是横扫其他星球其他家族的士兵。少了这块，我觉得一部分是 Jessica 的分量变得有点少，我记得我在47集有讲说我蛮希望可以看到更多 Jessica 就是更帅气的那一面，可是电影里面并没有演出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对于 Fremen 为什么那么快就接受Paul 跟 Jessica 也是少了一点点合理性嘛，可能只能用那个宗教狂热去形容他，就是因为 Stilgar 就认为他就是救世主， 他就接受了他、嗯、可是原本其实是他因为他们有相互相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可以、
更起来有
对
更有深度一点、不然他看起来就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快要到快要变成阿凡达二
而且其实我就想到硕翔他你在第四期集的时候你有讲到说你很怕那种英雄命的这件事情，
对啊我超
对这真的我觉得就有点踩在那个边界上，甚至已经
是蛮危险的，
甚至已经过去了，
对
对对。那讲第三点，第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时序的关系嘛，所以那个阿莉亚也就是附中的 Super Baby 他到片尾都还没有出生，这个硕翔你是不是也在
想，对我就想说他怎么一直给我用胎儿的声音讲话，
对
然后这个胎儿也太强了吧，
对然后我想说这个时间到底过了多久他为什么可以好几年都不出来之类的，但是后来才发现他才过了几个月而已、
对我是很晚才发现他们其实过了几个月，所以我中间有一度是有点混淆混淆的，
我也是、
有看过书的人就会有这个混淆，我完全没有
对你就知道只有过几个月但是书中就是阿莉亚其实是出生了，而且最后其实是他把 Baron Harkonnen 杀掉的，并不是保罗、没错
天哪这么大的一个跟动吗，
真的是 Super Baby 但 我猜他们拿掉他的原因是因为要找一个 Super Baby 的演员有点太难了，
太难了，
好想看哦，好想看，
我也好想看哦，但感觉就超难拍的，一定会被说那个 Baby 好假哦然后演技好差哦或怎么样的，
谁会这样骂 Baby 好坏哦，
你也知道人是就是有点难捉摸的吗然后那接下来我讲快快讲三个就是消失的角色，一个是 Paul 跟 Shani 他们有生一个小孩
What?
对然后而且那个小孩最后还被杀掉了、What? 所以就是被拿掉好像还算合理 OK 第二个角色是不是有一个 Bene Gesserit 他去勾引那个 Austin Butler 吗、对他其实是有一个叫 Count Farron 这个角色的太太，然后我觉得拿掉好像也还 OK， 有时间我不再讲他是谁，但是其实好像没有他也没关系。第三个消失的角色是第一集出现的那个 Mantad， 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翻白眼的那个
哦，
对 ，Super Howard
计算师，
对，计算师
这样讲吗？
哦，你很棒哎，没错，
他去哪儿？
可以
死了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他其实没有死，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但是他这一集原本也有戏份的，但是电影把他拿掉了，
整个消失。
就是、对他后来其实是被 Harkonnen 抓走，然后被迫要为他们工作，但是他其实会暗中就是在那边搞一些小破坏，然后想要让那个 Baron 跟 Fade 之间的那个间隙越来越大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书中其实是他去安排那个 Atreides 的战士试图要让他可以杀掉 Fade 的，当然这件事没有成功，只是那时候 Thufir Hawa 他其实有在试着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跟电影里面诠释的不一样，并不是 Baron 设计要 Fade 失败的，或者是要让他就是多一个这个小挑战的、
因为的确好像会有点不太懂为什么他
就是 Baron 要这样搞
挑战他，对啊
對的确有一
点看不懂但又觉得他们好像都有点病，所以就
对就觉得哦可能是他们家人之间的一些小火花，
某种变态的一些基因这样、
对
小火花家人之间的小火花
哎呦我不知道 Harkonnen 他们怎么相处的吗，家家都有
本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很刺激，
对啊很刺激，是真的很刺激。好那 我快要讲完了，最后两个一个是结尾 Paul 跟 Fade 的战役，我刚刚有前面有讲到就是我蛮期待看他们打架的，我觉得电影里面的诠释虽然那个 Fade 就是变态变态的，但是他好像也算某一程度蛮有荣誉感的嘛，因为在书里面他其实有试着要下毒，就有点像哈姆雷特用毒的方式去毒死那个 Paul、但是这当然没有成功，所以角色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部分、我是觉得如果他有毒可是可能觉得太老套了嘛，虽然我还是觉得有毒的话还是蛮有趣的，但这个也还好啦、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改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嘛，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做 The Spacing Guild，我不知道硕翔记不记得，
我忘了完全忘记
OK OK 其实 The Spacing Guild 是一个组织，它之所以这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沙丘这个宇宙里面有三大力量的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就是、就是皇帝跟那些士族互相制衡嘛，但其实有第三个力量就是 Spacing Guild、那 Spacing Guild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一群垄断太空旅行 的组织，他们可以找出安全跟准确的太空旅行，所以其实你要到不同星球你都必须要透过 Spacing Go 才可以达成。那 Spacing Go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 Navigators 有点像导航员，他们都是要透过香料来找出这些航道的。所以香料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没有了它，其实星球之间的联系其实也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沙丘这么重要。然后所以香料的重要性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没有真的被凸显出来，然后少了 Spacing Girl 其实在政治斗争或政治角力的这一块我觉得也会少了蛮多力量的。所以这会解释到说 Paul 为什么最后威胁要炸掉所有 Spice 的时候大家会很紧张，这是因为其实 The Girl 都是要透过香料才可以维持他们的力量嘛，那如果炸掉了基本上就星球之间那个就毁掉了。所以当时其实 The Guild 也有来向皇帝施压说你就是要放弃你自己的王位，对，所以就其实在 Paul 去逼迫皇帝要放弃王位的这一块 The Spacing Guild 其实也是占了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所以少了他们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宇宙的完整性上面可能少了一点点说服力嘛，或者是层次就会少了一些些，对，
嗯，
真的耶。而且也不可能第三集的时候突然把它拿回来，也很
怪，好难讲哦，
难讲哦但是可是我是觉得的确是会有点奇怪，但我觉得他们说不定也会找个什么方式把它拉回来，对。然后这边我就是要更正我上一集讲错的地方，就是上一集其实秀想要问到说他们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不是一万多多年吗，然后他那时候说是不是延续我们的西元，然后我那时候说应该是吧，但是其实不是他们的时间对，他们时间不是就是 AD， 他们时间是 AG， 那 AG 就是 After Guild， 也就是从 The Spacing Guild 这个东西垄断了太空旅行那一年起算，所以 The Spacing Guild 真的超级
重
要，
很
重
要，
对，
它是计算年份的基础，
没错，但是它在这个宇宙里面完全消失的，就是在电影的宇宙里面完全消失了，对，
哇好可惜哦，
对啊，其实真的是
因为不想要处理太空的部分吗
我觉得他可能想要收束多在那个男主角身上吧，而且我觉得把那个 Spacing Guild 收掉也会少了一点，哇那真的 越想越觉得好阿凡达哦但因为原本沙丘我觉得他的魅力之一就是他有一个那种震惊之间的对立的预言在嘛，我觉得小说一个很好看的部分或是 让你想到时代的部分是这个，就它不是一个完全真空的科幻小说，
没错，
所以把这个部分拿掉其实这个议题会少的重量会少很多，
我超同意说想讲的，
天哪，
没错，所以这是目前我整理原著跟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其他更细微的部分我们稍后就来讨论，
好，太赞了，妈的，
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觉得小可惜
好好听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讨论说硕翔最前面提到的，就这部片刚刚讲到少了蛮多角色或情节的吗，那最后的走向比较像是在讲一个宗教怎么形成的，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要讨论就是在电影中看到完全失控的宗教狂热，还有这个英雄命，这种命中注定的英雄这条线，对，因为我们就是在电影中看到 Paul 一步步发掘自己被 Fremen 尊为救世主嘛，那看得出来他本来很抗拒，但是他最后也拥抱了自己的这个命运，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Jessica 她在成为圣母之后，她就是跟她肚子里面的那个宝宝阿莉亚，他们就是会一直在那边窃窃私语，然后他们就尽力协助散布 Paul 他是救世主的这个谣言，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讨论，我们先从 Jessica 他们那边开始好了，就是这个助攻，你们会怎么看 Jessica 跟阿莉亚联手的这个邪门的助攻，你们会怎么理解他去做这件事的
动机？
动机，谢谢首先。
我有点忘记我是不是第一集的记忆有一些缺失，但 Jessica 她一直以来最大的目标是关于她自己的那个姐妹会，共同的利益是吗？大过于她对于儿子的期望或爱吗？
我觉得网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觉得从电影看会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从书看不会是这样子，
是哦，
对，
我觉得你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一块就是他其实有花几年跟 Fremen 相处，然后呢 交流他们彼此的记忆，那个 craft skills 对的这件事情会让它更具人的温度吗？如果有放进这一块的话，观众或者是读者想必应该也会对他的印象更好吧。我觉得在第二部里面只会觉得这个 Lady Gaga
哦哦
Gaga 乌拉拉
征服了一
心
征服一心乌拉拉
好烦谁啊他叫什么
杰西卡
艾巴杰西卡 Lady Jessica Alba 不是 Lady Jessica 就是在第二集对他的感觉就是他很邪恶欸有点自始至终的邪恶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坏妈妈坏母亲不顾自己儿子的幸福或是痛苦对就会觉得他还蛮真的蛮可怕的而且一直有一个远远的距离然后他又一直跟一个你看不到的声音沟通然后朝那个方向走去你会觉得跟他好脱节哦的确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邪化的过程因为有点难去理解如果他是在一个跟我们接轨的社会或生活当中很难产生这样的想法感觉他有一个真的是宗教力量般的一种使命或者是目的才会带他走向这一条路
的确我觉得电影的诠释就我自己觉得刻画就蛮偏负面吗我自己的感受上面就比较不会喜欢 Lady Jessica 对杰西卡艾巴这个角色对啊
一直造谣
欸那硕翔你也是这么觉得吗还是你有不同的想法
没有我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艾巴跟阿丽亚这一对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感就会觉得 Paul 好累然后他们还在扯后腿
对
还在那边忙的感觉然后动机确实读不到那个人的温度然后会觉得有点蛮神话感的吧邪对就是蛮他就是好像那个神话感是来自啊，你们都不懂我但我就是好吧我就是虽千万人吾往也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有种有点英雄病
对
就会让我觉得有点
排斥
不是啊就会觉得小说我记得不是这样可是我其实有点忘记小说细节什么可能要等马德帮我们补充一下另外一个我觉得好像我也想问马德是阿丽亚在小说里面出生之后跟 Paul 的互动是什么因为其实他在里面有出现过一次
就是那个在他的幻境、
就是、
就是或者是看到未来的、那個、
里面
对 Vision 里面
就是
他会说什么
Anna Taylor Joe 又出现
了我爱你还什么之类的吧
I love you Paul 、
有点暧昧吗有点可怕、
不要吧
没有啦他们后来没有这条线没有这条没有这个
好太好了
对
谢天谢地
对啊怎么看这两个邪门助攻对我来说就单纯的邪门呢、欸、因为你即便网友讲到那个宗教的使命、
啊、
可是那个宗教其实 Jessica 在 manipulate 的那个宗教感其实我们从外人角度看知道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假的东西啊那就是他布的全部都是他布的局就连他喝生命之水那一幕我觉得都有一种很精心计算过然后好像你看连那个权尼都被骗然后他好像看到 Paul 一醒来就有种啊这都是你妈设的局你本来就会醒来的我干嘛还要留那个我留了那个要干嘛他就不是赏他一巴掌吗我觉得真是想的好啊
八点档、
我这有这样的婆婆我这头也是很痛
硕翔这样讲真的就是八点档你这个词置换一下
我不知道婆婆要干嘛然后婆婆又在
婆婆
对啊就一直在背地里好像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是在干嘛
真的
他是一个张兰的角色
对是张兰他是张兰
他
是
张
兰
完了我
不行怎么可以说他是张兰
大 S 你快逃大 S 你快逃
原来是在大 S 宇宙好等一下我先回答那个硕翔的问题就是关于阿丽亚我记得在书中其实他出生之后应该说我自己感觉我看书的时候我会觉得 Jessica 阿丽亚跟 Paul 他们是一个阵线的但电影里面的刻画会是有点像阿丽亚跟 Jessica 他们就是联手然后好像是要帮 Paul 可是他们就是意义上其实很像是跟他对立的就是要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不太喜欢的一条路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的确也会觉得就是有点把 Jessica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哦我就觉得把艾巴的角色变得稍微比较单一了许多 稍微比较单一的许多、嗯、我在讲什么
好喜欢可以可以
对啊所以老实讲我真的爱书的杰西卡爱书的爱芭比电影版的多很多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首先像电影里面演的就是 Jessica 她其实有点像被迫要去成为那个圣母嘛因为 Stilgar 她在电影里面也被刻画成一个有点激进的信徒其实她书里面也没有这样子啊 Stilgar 她在书里面也不会这么疯
她电影里面蛮好笑的耶
对她电影里面变一个很好笑的角色就是有点狂热到很像丑角嗯，但反正她电影里面她就是 Jessica 是被推成圣母的但其实我记得书里面她其实有在试图去争取那个角色因为他知道他跟 Paul 他们要生存下来的话他们要利用 Bene Gesserit 已经在 Fremen 这个地方散布的这个就是 Quisas Haderach 的这个谣言所以他们有点像是利用了这件事情而不是真的认为说 Paul 他就是一个救世主有点像是他们要试图让 Paul 成为一个救世主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让其他人相信他变成救世主这个概念其实有点像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面的感觉是 Jessica 有点投入他圣母的角色吗或是就是那个 Reverend Mother 的角色
对是
而不是实际上是利用他
就中邪的部分就在这里
对对对嗯，再来一点就是刚刚网友提到他看电影的感受就是有点像杰西卡他是一个他是听从姐妹会的命令去做事情、然后胜过于他作为一个妻子或者是应该说一个伴侣或者是一个母亲的这个角色但我自己觉得并非如此的原因是其实书中像刚刚讲的把 Paul 变成救世主 的这件事其实这个安排并不是 Bene Gesserit 的安排因为 Paul 并不是要成为救世主的那一个人其实是下一代那为什么好像会变成 Paul 的原因是因为最初我记得在上一集也有讲到是杰西卡他决定要生男生照理来说他是要他听姐妹会的他听姐妹会的话他要生一个女生但是因为他很爱 Duke Leto 所以他为了他生了一个男生、所以他很明确的就是他是违背姐妹会的命令然后为爱去做事情的、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反抗的精神在的但是在电影中他并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对甚至在书里面 Bene Gesserit 的眼中 Jessica 其实就是一个叛徒他们甚至有叫一个 The Jessica Crime因为他就是追随了自己对里头的爱然后背弃了他们对所以就是这个刻画跟电影里面想要塑造出来的 好像他一直在为姐妹会做事或者是依照他们的意愿去让 Paul 变成救世主的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超级不一样的对就会造成很不一样的形象
的、
对啊
没有我只是还在我还在想张兰对不起张兰是大 S 的婆婆
有我刚刚后来你讲大 S 我大概就猜出来是是这样的不然我
但她真的因为电影里面的 Jessica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好传统的亚洲父母的感觉就是我是为你好我做这些牺牲你都没有看到
你嫁进我们家就是要听我的话
这都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差蛮多的就是 Jessica 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后来事后想觉得有点小小没有到很喜欢的地方因为我本来书里面是蛮喜欢 Jessica 的
啊，有点难过
而且甚至是就是第一集之后他到第二集的时候 Jessica 其实会回到 Caladan 也就是 Atreides 他们的星球然后那个也是 Fremen 他们后来的圣战不能去的地方对他不让他们去就是去传教对所以你就知道说 Jessica 她其实不是那么单一的角色她其实是很多很复杂的然后也是她的那个冲突变得很好看她那个不同的身份让她变得很好看可惜、
好担心第三集哦我的妈呀
听说正在写剧本
哦、好加油加油
第三集我就已经
加油加油
我已经有 IMAX 的体验过我再看一次 IMAX 就不会那么震撼了
你是在警告他们
那个新手红利用完
我在警告他们
OK 好那我们讲完 Jessica 我们就来讲主角保罗吧那时候听众蛮多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黑化的过程其实刚刚苏翔有讲到没有很懂他的这个黑化的心路历程到底在哪里不然这样讲好了就是你们觉得他跟 Shani 的关系在他的黑化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是你们会怎么诠释他黑化的过程有个听众很可爱的问说请问保罗是渣男吗这个答案说不定也可以回答
好可爱
保罗是渣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他那个纠结点是他选择跟那个谁结婚啊
伊如兰
Florence 永远是他的备胎的
伊卢兰、
哦、备胎他跟备胎结婚嘛对对他永远都是备胎
对啊他在那个他们里面也是
好难过
因为我朋友就是说欸 Florence Pugh 很爽欸他已经跟 Timothy 结婚好多次然后我说哪里好啊每次都是备胎这样他有开心吗
每次都是第二人选不是不二人选、哦、是第二人选
对啊他在他们里面根本就是爱不到好但讲回来反正他就跟 Florence Pugh 结婚这个点是不是让他成为渣男是不是
你们觉得他是吗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渣男哦好那
好啦
那
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是好笑的不一定要那么认真
对呀、啊、干嘛那么认真想
渣男
是什么
渣男的定义我觉得、欸、我觉得他如果反过来选全尼的话我好像也会觉得这个人有想怎么样啊就是你戏已经演到这边了他就是有点偷袭一半他必须要给我去跟那个谁 Florence Pugh 结婚啊
对啊
因为他就是为了要巩固那个权利
不然怎么办
对那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只能背上渣男这个命的、嗯、但是毕竟他是英雄嘛所以背上渣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哦
我是、就是、
已经这个态度出现了
可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可不可以先跟他说一下
哦
先跟他说一下好吗
对欸沟通很重要大家
你刚刚还说什么譬如什么然后好像没有方法一样
确实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一块他应该
我觉得分开永远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最近大家自己身上都有好多议题在带入、哦、
我没有这样讲
好不是啊就 我自己觉得他这个角色的那个黑化、嗯、某种程度上带了一点点那个很封建的气息这也是会让我一直觉得 又有点是阿凡达的感觉
又来着
又是阿凡达
好感冒哦
他主角也是娶了那个长老的女儿嘛对不对
之类的对可是他的黑化有点不得不对不对因为全世界只有他看得到那个 vision、啊、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大家都其实都不理解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我就是一个人承担我有600个肩膀我扛下整个世界我要带他走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哦原来600个肩膀就可以扛下一个世界
之类的
哇我刚刚也想说嘛蛮少的
不过我刚刚因为这个其实听众某一个听众有提到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跟某一部非常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也很像可是我不想爆雷我就不特别理
是晋级吗
是晋级的巨人是晋级的巨人
没错
可是我自己觉得、不知道 Paul 的动机可能是我真的看得不够熟吗但我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吃的原因是他好像还是带着那个复仇的心态居多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自私好像多了一点就让他真的很黑
不是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是比较私人的
对因为另外一部其实我这样爆雷好、如果 你没有看过进阶巨人你想看的话你下面三分钟可以不要听但进阶巨人、
三分钟这么长吗好我耳机拿掉一下
因为进阶巨人里面其实主角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黑化、可是他的黑化我觉得前面做了非常多非常多铺陈包含他其实有一次他自己一个人去突袭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没有跟所有人讲然后所有人都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中间做了很多自己绝对对的事情然后其实真的作为观众你看到一段 你会已经对这个人失去所有的信心会觉得怎么会有主角到这个地步、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圆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有感觉到会真的会为了他大落泪因为你会觉得、哇他真的一个人承受了好多他真的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虽然这个是一个很英雄命没错
对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也把我就觉得扎修第二部是不是有点还在前面这个阶段还在作为观众的视角我还在那个不理解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只看到了他黑化我刚好觉得他有点自私之外我没有办法太同理他的整个动机
希望他们后面的处理会合理化这件事情
不知道
担心
你在问沙丘第二集吗
第三集哦对后面有没有后面有没有
对
就是小说后面、
小说的第二集的话
所
以小说里面的黑化是比较合理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小说不会特别觉得它是黑化
哦哇甚至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好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我觉得黑化有点削弱了某一部分的强度某一些议题上的强度对
因为就我只有看过电影的角度而言印象中会很像是因为他前面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极力的 避免要去到那是什么地方，
南边吗，
南方吗、哦、嗯，他一直疯狂的说我真的不能去，我真的真的不能去。然后呢突然下一个瞬间，正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去了，然后呢很像走伸展台一样的走进了那个会场然后众所瞩目，然后他就开始发表了他的那个充满力量的演说，
讲话，领导讲话，
对
对，领导
没错没错，精神喊话，
对，
然后就这一切都变了。然后他对 Shani 就是中间没有沟通，我真的不能接受没有沟通这件事情我就真的觉得天哪，
是大家要沟通，大家真的要沟通。
对，他握住他的手的时候我真的是一副就是 How dare you， 而且他们前面如此的甜蜜，我前面一直在跟我观影的好友就是一直眉来眼去说哦谈恋爱哦谈恋爱，他们两个工作的时候谈恋爱，
是两个国中男生在看吗，
很开是然后反正就很可爱啊，前面很可爱啊，然后就这么突然给我去反省一下，气死我了。 How dare you、
okay.
长得好看也不可以这样，
没错，大家长得好看也不该这样
对
OK 好，所以我们好像一致认为就是保罗是一个渣男，然后他真的是黑化了，因为我觉得电影它也是这样子刻画啦，但我必须说其实保罗是不是渣男这件事情又要讲到书跟电影不同的地方。因为其实书里面刚刚网友讲到他跟 Shani 前面好像很甜甜蜜蜜，然后后面怎么突然就是一个超剧烈的转变，我也觉得他的转变太夸张了。因为在书里面的保罗他其实我记忆中他并没有这么排斥要成为所谓救世主，因为他自己也清楚知道说他必须要利用这个救世主的角色来帮助自己在 Fremen 当中立足，所以我才讲到说他跟 Jessica 是比较在同一个阵线的，还有 Alia 他们是在比较同一个阵线，而不是在电影里面很像是他一直都哦，我好不想要，我好不想要，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是开天眼，然后就觉得没有，这是我一定要走的路。对，就是那个断裂就是在书里面我觉得是没有的。然后网友其实你在第47集的时候其实你有讲到就是说王子复仇跟弥赛亚的这两条线很像是要同时进行的，其实一部分是嘛，就是他必须要利用他的这个角色然后让帮他达成可能是复仇的事情，但我觉得是因为在书里面我自己的感受是那个情感连结，就是有人杀了他的父亲所以他想要为他复仇，那他可能是利用这件事情然后去找回他的正义，但电影里面有点像是他好像很拥抱救世主的身份，可是又好像他是私藏了刚刚素祥你讲到复仇的那个东西，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同时有时候可能很个人的动机，就是像书里面很个人的动机，其实有某一部分你是可以比较去理解的，不经过包装不经过修饰的那个东西是让你觉得蛮合理的，我觉得胜过于电影里面的诠释啊。好，那电影里面他利用他有刻意把 Shani 的戏份变多然后角色重写，
因为他是 Zendaya，
因为他是 Zendaya， 我觉得他想要利用 Paul 跟 Shani 的这段关系去对比他的这个就是成为弥赛亚的命运，就是跟 Shani 的关系变成是电影里面很重的冲突点，那有点像是这段爱情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只要 Paul 背离了他就是很像是一个黑化。但是书里面其实很明显就是 Shani 跟 Paul 他们彼此是蛮理解对方的，书里面其实 Paul 要后来要娶那个公主的时候 Shani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他其实是完全接受的，因为他知道说 Paul 娶了公主他并没有要跟他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政治联姻，有点像当初 Jessica 跟 Lito 在一起但是 Lito 一直没有娶她的感觉很像，只是 Paul 他真的利用了那个妻子的角色，而且事实上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第二集的事情，但是 Paul 他真的从来都没有跟那个公主发生过任何事情，他的小孩都是 Shani 生的，
他们是清白的。
对，可是电影里面他就是因为重写了嘛，就是把那个 Shani 跟 Paul 就是原本是很纯纯的爱恋，可是最后有政治的因素就是渗透了进来，然后 Paul 就被迫必须要黑化或者是背弃这段关系才能成为最终的皇帝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就会变成渣男。
那刷你的最后一眼直接把他定义成渣男。
对对对，
欸，可是这真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刷你在电影里面的角色有点像是在一场会议里面
众人皆醉我独醒
之类。 对，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理论说如果在一个团队的会议里面所有人如果都赞成一个提案的时候，要有好像是第几个第十三个人要站出来反对这件事情，那个不是因为为反对而反对，只是他会表达另外一种观点，让大家在这个一片哗然的那个氛围下稍微挺一下。在电影里面 Shawnee 就扮演这个角色，
对，
可是这个角色其实就很容易把观众给拉过去，然后你就会觉得站在 Shawnee 对面那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啊，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他们两个又没有任何沟通，至少我们没有看到，
对，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说 Paul 想
去哪里，在干嘛对，你在做什么，
辜负了他，
对啊，就会觉得他很烂。
而且我觉得电影里面的 Paul 也比较真的像是命中注定，就讲到英雄命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你不觉得他的叙事很像说他终究是会走上这条路，但是是他一直在抗拒，他不想要接受他的命运。我觉得电影的呈现会像是这样，就是他已经知道说他势必要往这条路走，但是他不去做。可是我是觉得书里面的 Paul 比较像是我有一条很细微的路可以让我成功，我要努力走在那条路上面才能让我达到那个点，就有点像是他虽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但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他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他要很小心才能走到他的目的地，而不是电影里面很像是我还不想去，我还不想去，那个路已经帮我准备好了，只是我还不想去。就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差很多，然后对于你能不能去理解 Paul 或者是能不能站在他那边也会差蛮多的。然后 我也很喜欢刚刚素翔点到 Zendaya 这个角色在片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的确是他片中扮演的角色的确是那个角色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character 跟 role 好像也可以调，好了，反正就是你们懂我的意思。但就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强化了 Paul 黑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黑化这个东西其实削弱了原本沙丘想要给的警示，我认为，因为电影将黑化变得太过明显了，好像这种狂热这种崇拜是一件很容易去察觉的事情，但我觉得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那样的救世主可能真的是一种英雄形象的时候。所以 我是觉得那个他要提醒我们救世主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个在书里面呈现我觉得是更有趣的，因为本来的叙事是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很像应该要成为救世主的，就是你在看故事的时候你会去支持他的人，但是他要去让你去反思说这件事情其实某一程度是危险的，就假设你也投入了这个去相信他的过程，可是在电影里面因为你很明确的知道说哦他好像就是坏坏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把救世主的这个提醒，对，这个警示有点剥夺了他的那个力量吗？
我们从头到尾都很行的感觉，
对，大家都很行，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并不是那么好去察觉的东西，对，或者是说他必须要先建立起来然后再把它反转过来，可是电影里面有点像就直接告诉你答案了，对，所以这就是我没有到很喜欢电影改编的部分。然后还有乱一点我没有很喜欢的是最后的圣战，就有点像是 Paul 他主动发起的，因为那些士族他们不接受他要成为皇帝嘛，对，但是其实书里面有点像是那一场圣战其实是 Paul 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那个是他达成目标之后，他因为他已经成为弥赛亚了，所以其他 Fremen 他们那个圣战就是他们是要去不同星球传教，就是要害很多人死掉就对了。但是在电影里面有点像是哦，这些士族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要打他们的那种感觉。可是书里面有点像是他失控了，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 这件事情，对，然后他要试图去弥补他这个错误嘛，对，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主动跟被动之间那个电影跟书就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原本看书可能有一种不生唏嘘的感觉，但在电影里面有点像是哦，就是 Paul 他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那个 Fremen 他们可以去不同的星球引发圣战，也是因为有 The Guild 去帮他们嘛，不然他们怎么去到其他地方，对啊，啊这个也没有啊，这个也没有，对，所以小可惜又是小可惜。
我可以偷问一件事情吗？接下来都会一直打仗吗？
你说没有很想看一直打仗，
因为我其实这一集到最后我就觉得哈哈好多、哦、原本想说会不会快快结束，但超长都在打仗，我觉得好难过，不想再看打仗。
不会啦，你是说第二集吗？
哦、oh, 嗯，
不会啦，第二集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的。
好，
对，
好的。
而且好，可以跟大家爆一个雷，如果不想听的话先跳过十秒钟，就是大家很喜欢的 Duncan 会回来
哦、oh, 欸、我跟你讲这个你有讲、然后在电影后我想说嗯
什么时候
在哪里？
没有，可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说他第二集才会来。我记得我有说他第二集才会来。
那我记错了，
应该 我应该有说吧？还是我其实没说？
你有讲，大家可以
有讲。小说第二集，小说第二集，一直要置换，一直不知道在讲哪个第二集。
对啊，你不觉得好困扰？
很困扰。
好，所以这样听完你们会喜欢，你们喜欢，你们喜欢。
讲完是觉得我们到我们真的有喜欢吗？
我要扣分，扣分，扣分！我清醒了。
你被拉出来，
我觉得马德讲的比较好听耶。我的希望就是他们可以聘请你当顾问，然后让你来决定什么东西要放进去。你讲的好听很多，我想要听你讲的那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部要改编
的
电影真的太难，因为它线真的好多，
很
大，可能电影要六个小时，
世界太大。
如果他要全放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拍成影集的。我觉得他电影已经尝试，我觉得他真的
那个制作规模可能很难拍成影集，
真的可能会累死。
那么漂亮，那么精致、
也会贵死，累死跟贵死。
对，要烧太多
钱。哦，的确，而且他们又是一群大明星，所以大明星的那个档期又超难拍，不太可能拍成影集。
的确，他们拍这个就够了，他们每个人这两位男女主角线上有多少
片
啊？我的天哪，
好可怕。好吧，但其实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原著比较主题导向啦，然后电影可能因为要手术一下所以比较角色导向，但我觉得他角色也没有到改得很好。后来事后想，因为我当时看完也是觉得哦，好帅好帅好壮阔好沙漠、好干燥对啊，就是看了还是觉得蛮开心，但后来事后想想就觉得哎、他其实漏了蛮多的，然后角色我也没有到特别喜欢。对啊，
有哪个角色是你觉得 OK 的吗？
哦，其实阿森包的那个还蛮好玩的啦。
哦、
我很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视觉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
他们那一段真的太美了，
黑白很滑的那种黑白。
对对对，他们不是用什么红外线？
不知道、
远红外线，
远红外线、
太酷了吧、
超酷的。我们今天没办法讲制作的东西，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查查看。那你们如果有下集的话，第三集的话，你们想要看到什么吗？
Spacing Girl，
我也是
我想看他们去别的星球，
绝对要有 Spacing Girl
到底要怎么装回来也是很好奇耶。
对啊，而且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再强调一下 Spice
香料，
对，香料的功用还有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真的都很重要耶，好想知道他们的考量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拿掉。
对啊，然后我也蛮想看 Spice 跟杀虫的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会扣到一些环境议题的部分。对，
好赞哦。
对啊，而且跟 Fremen 的远大梦想也是有关联的。哦，还有一点，其实原本那个你们记得第一集有一个那个博士吗？就一个女博士、
就是带他们去一个类似生态研究的地方的，讲不出什么像样的词，抱歉。
的确就是他。然后他其实原本在书里面的角色，他是因为原本在书里面是男生嘛，他只赶着女生、那原本书里面的角色他其实是 Shani 的爸爸，但这条线也没有铺、因为拿掉好像也还 OK、好吧，那就期望下一集拍的成，因为我还是蛮想看的，看他会怎么改编。对啊，那最后就是听众有问说原著小说值得看吗？值得大家去看，
值得啊。
然后因为有问到说，我其实他有六本嘛，应该说 Frank Herbert 写的有六本，然后我只看到第四集，就是只看完第四集，有提到说后面会脑洞大开，会第四集真的蛮赞的，所以推荐大家去看。我还没看五六，
好后面。
对，但是而且第四集可以跟大家说，大家那是几千年过后的事情。就是有蛮大的一个时间断层。
你说跟第一集的时间相比吗？跟我们最近这个在演的這個
对，跟 Paul 的这个时间相比。
天哪 ，OK，
很酷哦，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后如果看完五六再跟大家分享。
好哎、欸，
好的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问题是，他可能家族的光头是先天还是后天的？这一题我觉得答案是这次改编才有的设计，因为如果大家去看1980年大卫林区的版本的话，会看到 Harkonnen 他们是有头发的哦，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他是先天还是后天，但至少是就是一个导演的选择。
这问题真的好赞哦，我好喜欢这个问题。
我希望他们是先天的，我觉得会蛮可爱的。
我也希望，就光秃秃的一群、啊。
可是我觉得不是先天，因为你看那个 Jessica 跟 Paul 的发量都那么多，所以应该不是先天的，所以应该是后天。
后天的也蛮可爱的啊，就他们
后天也蛮可爱
的，每次很在乎秃头，所以想说好啦，我剃掉好了。
对，
每到一个时间，大家要一起剃头。
那希望第三集可以看到 Paul 秃头。
哦，
不可能，
天茶秃头，好看，
不可能，
好看，
超好看，
不可能。
好吧，我们敬请期待喽。今天就到这边吧。
好，那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任何你在收听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那如果想要对这一集发表任何言论，或者你想要对回来的马德说点什么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搜寻33396去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对，如果你想要了解马德美国行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收听我们的专属集。那记得请大家多多分享我们的节目，把这一集分享你有看沙丘的朋友吧。
耶、
yeah,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马德，好高兴你回来了，好好听哦。
谢谢，希望听众也喜欢，
超喜欢。好，拜拜，拜拜。